到四节。OK， 十三号，十四 ，OK， 好，我们已经进到第十四节，好，也谢谢，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给我们的李玉慧传道。
平安。
前一阵子我连着都在讲这个从末世预言看现今时代，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一些什么预兆。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需要非常慎重，我们要怎么去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那我们有一些我是前面讲过，所以我就把它跳过去了。这是我们我有一些前面讲过，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讲到，刚刚我们讲到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灾难的时候。这个我们有一次我讲过了，这是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开始了以后，到现在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是一个生产之难的起头，生产之难又叫做。就是富人要生产，就是生产之难的起头啊。那个起头不是说开始七年灾难，七年灾难是在后面，七年灾难是真正生产之难临到。那生产之难的起头，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富人会有生产之难临到，那生产之难的起头，也就是说一个富人结婚以后开始怀孕，那这是一段时期的。在当时来看，这个时期是多久？我们那个时期是知道，可是那个日子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圣经用妇人生产之难来讲到那个灾难临到的情形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因为那个时期是有一个期限的，但是日子是不知道的。还有就是会越来越痛的厉害，那个阵痛，那个痛，将来的那个灾难会越来越厉害。然后到了生产的时候，那就是生产之难临到的时候，是最大的痛苦，可是生完是最大的喜乐。这就是整个我们用来讲到这七年灾难的情形啊。所以现在事实上七年灾难还没有开始，可是我自己读圣经我来看的话，生产之难的起头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因为圣经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个在听见讲的时候是说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跟一个 nation against nation。那我们整个世界来讲，有这个联合的 kingdom， 一个 nation 的一个联合的 game， 那个打仗，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好，接下去呢，我这边用黑色的字的是在马太福音24章这一段没有提的贝弗尔宣言啊，这是英国的首相贝弗尔就发表了一个宣言，以色列人可以回去他们那一块地方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跟现在的局势有非常连结的关系啊。然后接着就说以色列人会被杀害，那路加福音说会成为你们的见证。那我这边写的是复国的见证，以色列人1947年联合国同意让他们复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所以这个被杀害就成为他们的见证啊，就是复国。他说在这个以色列复国之前呢，当然圣经没有讲以色列用复国这几个字，因为主耶稣的时候是2000年前，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亡国，怎么会讲复国，是不是啊？然后接下去就讲他会有地震、饥荒、瘟疫，天上显出可怕的异象。对不起，这个字有一点歪的，因为我的拿到这边来的字不一样，就变乱掉啊，有一点。好，所以呢，这个地震、饥荒，这个我们今天我们不用看这些统计，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的可以感受到，这个地震是越来越多，非常非常多。有一次我在这里也讲过啊，饥荒，很多地方都饥荒，瘟疫， 过去瘟疫是一百年一次，现在瘟疫是两三年就一次，就是很快的啊。然后天上显出可怕的异象，这个可怕的异象，当然我相信我们如果用现在的话来看，这个臭氧层破洞也是一个天上可怕的异象。如果要讲这个满月变红像血，这个也是可怕的异象啊，都是。好，那以色列呢，在1948年复国了。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神迹，历史的神迹。因为以色列从主后70年亡国，一直到1948年复国，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历史的神迹，从来历史中没有发生过的事。一个国家亡国将近2000年，会再重新复国，而且会在神所应许的那一块地方复活，这实在是神迹啊！这不是以色列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达到的，他不是说我要回去就回去，不可能的，是联合国来决定的。当然联合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当然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可是呢，神是最高的主权，神就让圣经上的话完全的应验。因为在生命记28章到30章里都提过，他说你们被赶散的就是在天涯，我还要把你们带回列祖之地。所以以色列1948年真的在巴勒斯坦，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迦南地复活。虽然当时有很多不可能的事，有可能在阿根廷复活，有可能在乌干达复活，但是最后真的在以色列神应许之地，这个神应许之地的迦南地复活啊。以色列复活可以说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如果以色列没有复活，我们所有圣经的末世预言都不可能成就。因为末世预言里头讲到哈米提格顿大战，讲到万国要围攻耶路撒冷，然后讲到要建圣殿，如果以色列没有复活，这些都不可能成就。以色列1948年复活了以后，在圣经上有提到，那个路加福音20章说，不只是那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要发芽。那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各样的树就代表周围的列国。那这一段因为比较复杂，所以我就把它跳过去。接下去在这一段马太福音20章说，有好些假先知要迷惑许多人。那我们就要接着看下一个，就是要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夺回耶路撒冷哈，就是那个对，以色列人在6日战争中就夺回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好，那我们今天主要就要来看以色列人跟中东的战争啊。那中东的战争，以色列从复国的当天，1948年5月14号，现在有66年的时间啊。有一次我在中国培训的时候，我问说有没有人是1948年出生的？哦，有一位姊妹就坐在我前面就举手，然后他说他是跟以色列同一天生日。哇，我说你这么特别啊，跟以色列同一天生日啊！以色列复国的当天就开始打仗了。所以中东的第一次战争呢，独立战争是1948年5月14号，一直打到第二年的1949年2月24号。如果你们上网查的话，你只要打中东战争啊，会出来很多，而且是纪录片，很好看，你上 YouTube 去找啊，是纪录片。我在中国培训的时候讲到这一段，然后一天白天讲8个钟头，那他们是从各地来的，所以呢他们说晚上你再讲好不好，因为他们从很远来哦。但是我白天讲8个钟头，晚上我实在没力气再讲了，喉咙都痛了，接下去还有很多地方要讲。我说这样好了，我没办法讲，可是我可以放这个中东战争给你们看，都是农民啊，都是种田的农民，哇，看的每一天都要看啊。还好我的那个电脑里头很多这种文艺影片啊，中东战争5次战争看完了以后还有很多可以看啊， 所以他们晚上，因为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就不回去了，很远来的，我也不好让他们晚上都没事啊，所以我就放这个东方三星给他们看，哇，看得很有兴趣，这些弟兄姊妹，你们上网去找中东战争，绝对可以找得到这些啊。那这些看了以后，这个不是基督徒拍的，这个是非常中立的，就是一种纪录片，那个六十几年前的纪录片，拍了几次都是黑白的，但是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那个讲的人也不是基督徒。因为你从他里头讲的一些话，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他们之间的那个仇恨连苍天呢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你就知道这个就应该不是基督徒讲的话啊。但是呢，这几个你从看了这战争的时候，会对你自己对以色列的这个国家会有很多的了解，非常多的了解。中东独立战争是在1948年打了好几个月。然后呢，那个时候的美国总统是杜鲁门，他就每一次以色列开始打的时候，已经快要打输了，然后就说停战，在联合国，然后以色列就预备啊，他们怎么预备？那个时候实在真的，你会看见神的工作啊。但是我等会再回头来讲哈，我们先看这五个战争。第二次是苏伊士运河战争，苏伊士运河是在埃及跟那个西奈半岛之间那个苏伊士运河啊。第三次是六日战争，这个又叫做六五战争，因为它是6月5号打到6月10号，打6天就以色列全部打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是三面夹攻，可是以色列居然打赢啊。第四次是赎罪日战争，在1973年，因为以色列人过节的时候，他们过赎罪日，所有的军人全部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过节了，那个阿拉伯人就从那个时候已经1973可以从上面看那个卫星的那个啊，就看说里面全部都真的空了，然后就三面夹攻，结果最后还是以色列打赢。第五次战争，黎巴嫩战争，这是到现在1982年，到现在1982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不敢再打了，因为整个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一共有7个国家，到最后有10个国家，这么多的国家围起来，以色列这么小，以色列比台湾还小，以色列这么小，三面夹攻，要把以色列推到地中海去，可是每一次以色列都打赢，这实在是奇妙的事嘛。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下面一个我们看独立战争啊，独立战争是打的比较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个独立战争的这个情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阿拉伯人是准备了3年，因为1945年就开始组成阿拉伯联盟啊，就有3年的时间。以色列是刚刚从复国的当天，他们坐船回来，才刚刚到，什么都还没有组成的时候就开始打，那个简直是一个卑鄙。然后这些人是预备好的。所以呢，阿拉伯联盟呢，当天打的时候有64000人，以色列开始打的时候只有29000人，差不多差了1倍以上，对不对？但是没办法打，而且呢，阿拉伯人的坦克车有40辆，以色列只有1辆，就是41辆，装甲兵有40辆，因为他们准备3年呢，以色列只有120辆，什么都没有。可是最后以色列是打赢。那最后是增加到了108000人，因为有很多人从外国就回去了，自己的国家好不容易诞生，现在眼看又要亡国了。那个时候有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人，就是梅尔夫人，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总统啊，他就到美国纽约，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头集会里头，告诉他们说，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不是拍手，不是哀哭，就是需要钱，就是需要钱啊！他向犹太人的社长来募捐，一天就募捐了好多好多钱。那些钱是做什么？买兵器，还有救那些伤员的哈。所以后来他会选上总统，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这是独立战争。好，那我们来看一篇诗篇，这是诗篇83篇，这一篇诗很有意思。这一篇诗是亚萨的诗。亚萨的诗如果没有这几句话，我们就不知道是谁写的。 但是呢，亚萨他写的亚萨的诗，我们就知道亚萨是大卫时代，也就是主前1000年，离开现在3000年前所写的诗啊。亚萨怎么说呢？神呐、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呐、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先长，恨你的人抬起头来，他们同我奸诈，要害你的百姓。你的百姓是谁呢？神的百姓是谁？以色列人啊，这是大卫的时候。然后说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这也是指的以色列，这是相对的。大卫的时候，以色列国很强盛，征服了周围的列国，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要去害以色列人，因为都被大卫征服了，他们也不是隐藏的人，那个时候是最强盛的时候。但是这一篇诗是预言诗啊，很特别。然后他说，他们说，等会我们再说他们这些人是谁啊。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我们刚刚讲大卫的时候，这是诗班的班长亚萨，大卫的时代，以色列国是最强盛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敢去害他们，他们不是神所隐藏的人。而且他说什么？我们没有一个国家敢说我们要把他们歼灭，再说不要使他们不再成国。这个国家很强盛，怎么叫做不再成国？对不对？这是很特别的啊，使以色列的人不再被人纪念。好，接下去说，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这些人是谁呢？住帐篷就是阿拉伯人啊，住帐篷的以东人，就是以东现在没有这个国家，只有以东人，也就是在叙利亚，算是在叙利亚。还有以斯玛利，就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那个都是以斯玛利的后代。摩亚是今天的约旦，下甲是埃及人，加巴勒在以色列的海边那个地方啊，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那个。亚门就是也门，亚玛利也是这个巴勒斯坦的、啊、推利士巴勒斯坦，推罗是黎巴嫩，亚述是今天的伊拉克。这里一共有10个国家，他们说他们什么？彼此结盟，而且呢，他们要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啊。罗德的子孙就是亚门跟约旦跟亚门的这两个。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刚刚那节说这些人结盟，可是在过去，这是大卫的时候写的诗。从大卫的时候，这些国家这些人呢，大卫的时候是被大卫征服的。我们知道读诗篇读大卫的那历史，大卫征服非利士，大卫征服以东，大卫征服很多国家。以后大卫这个国度到了巴比伦，经过从大卫下来差不多不到500年左右，4-500年的时候，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攻过来了。第一个攻过来的就是把犹大打败了。犹大王国以后就征服周围的这些国家，全部都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征服，这就是在以理书的尽头啊。以后呢，他们被征服了以后就一直被统治，金头银胸铜腹铁腿，一直到近代史的时候，他们这些国家不是被英国统治，就是德国，就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就是被这些国家统治，这是列强统治。好，下面呢，接下去讲。他说在这里亚萨有个祷告，神啊，求你带他们如同带米甸。那这是什么？我们就业如果熟的话，米甸是什么字？米甸人，基甸去打米甸人，对不对？米甸人多如海沙，基甸呢犹太人吓得不得了，基甸呢躲在这个酒渣里头把麦子，我们知道把麦子是要在禾场上，不是在酒渣里把麦子啊、基甸其实吓得不得了，因为粮食一长成就被他们抢去，所以他躲在酒渣里把麦子。可是神的使者来告诉基甸说，大能的勇士，他说我哪里是大能的勇士，我躲在酒渣里把麦子。他说你要去打米甸人，然后呢他去了3万多人，结果神说太多了，你们到河边去啊，太多了回去， 还太多，最后三万多人承受这些都回去，只要三百个人要打多如海沙的米甸是怎么打、可是最后基甸是打赢了米甸人，对不对？这是在士师记里面讲。所以呢，这个亚萨在那有个祷告，神呐、帮这些人聚集结盟，要攻打你的百姓，要害你的百姓，要害你所隐藏的人。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最后亡国了，一直到最后70年，一直到这篇诗到什么时候应验？1948年第一次独立战争的时候应验了。从主前1000年3000年前，一直到1948年这篇诗应验了。因为1945年阿拉伯第一次结盟，开头的时候是5个国家、6个国家、7个国家，现在有10个国家了。然后呢，他们结盟的时候准备了3年。为什么要结盟？他们说，以色列，我们知道锡安复国运动在欧洲已经一直说我们要复国，要复国，这个讲了很多年了。所以他们说，如果以色列要复国，只有一个方法。他们阿拉伯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在联合国里头有决定权的，决定不了权。所以呢，只有一个方法，如果他们一定要复国的话，那我们联合起来就把他们推到地中海，那就是应验了我们刚刚读到的，使他们不再成国。以色列亡国了，只过70年亡国，现在要成国了。1945年他们结盟的目的，这是一个目的，使以色列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这是很奇妙的。所以我常常想，神实在很奇妙。亚萨在3000年前的祷告现在应验了，在1948年应验了。不只是这个应验，不只是阿拉伯人结盟，不只是他们说我们使他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而且结盟的国家就是那些国家。还有呢，亚萨有个祷告，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完。亚萨有个祷告说，求你带他们如同带米甸，还有呢，在基顺河带西西拉和耶宾一样。那西西拉和耶宾是什么？西西拉和耶宾也是士师记啊，士师记有个女士师叫底波拉，对不对？底波拉去跟迦南王打仗的时候，迦南他不是他去，他告诉那个巴拉，他不敢去，对不对？不敢去。最后呢，有一个女的雅裔就把这个西西拉用橛子钉在地上啊，我想我们这一段都知道啊。那是在基顺河，基顺河是在加利利，在北边。那整个第一次独立战争这个打呢，打的以色列人，我真的很鼓励你们去上网去啊。上网去那个去把它找出来啊，找出来的话你们可以去看啊，非常好看啊，真的很好看的。我们会对圣经对以色列有更多的了解。最后他们其实节节打败仗，以色列都快要亡国了，真的要亡国了，就好像一个婴孩还站不起来就被推倒了，马上就要亡国了。那个时候美国真的是帮助以色列很多啊，那个时候那个60几年前的时候。然后他们最后一直拖，为什么会拖那么长的时间打仗？因为停了好多次战，一停战的时候，以色列就赶快啊，很多人回去，然后他们就操兵，什么兵器都没有。你看的实在是真的是很可笑，他们是拿着木棍操兵的，拿木棍要怎么去打仗？这些阿拉伯人这么多的这些兵器啊，可是最后以色列是打赢的，以色列是打赢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是帮助以色列把这些飞机啊、坦克车给他们，你们自己去打，我们不能加进来，对不对？那阿拉伯联盟那边是输了帮他们的，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打坏掉的那个兵器，那个坦克车跟飞机啊，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就是苏俄的，就是那个背后的支持啊。但是真的，他们真的是以色列第一次打赢的，所以独立战争就是这样产生的。以色列到现在，你们如果去以色列，会看到很多的马路上，特地那个坦克车炸坏的坦克车翻的坦克车就放在路边， 就是要让以色列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不是容易的，是多少人牺牲他们的性命，他们这样建立起来的。这是第一次独立战争。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战争啊，1948年打了第一次战争，过了不到10年，阿拉伯联盟就准备了，准备了以后呢，就8年以后再打一次苏伊士运河战争啊。那这一次战争的，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联盟因为又准备了8年，所以人也增加了15万人，以色列人也增加，因为以色列人在复国的时候人很少，可是全世界各地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呢，我们国家快要亡国，我想以色列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中国人如果有战争了、啊，绝对不会有人回去的，是不是？有人会回去打仗吗？我不知道，每一个人都赶快逃走重要啊！以色列人他们回去了，回去打仗，而且很特别的，很多以色列人是在全世界各地。当时第一次独立战争的时候，英国还是很强的国家，那英国离以色列比较近啊。那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在犹太人在英国，因为没有身份，所以就加入了军队。那英国呢就训练了一批犹太人，哇，这个是英国训练出来的犹太人啊，这些没有身份的犹太人，这个他就回去了，拿起枪来就可以打了，要不然在平民怎么打仗，对不对？就是人很特别的。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战争呢，以色列人的人力也强了，兵力也强了，可是最后还是以色列打赢，还是以色列打赢啊。第三次六日战争，哇，这个就很有名了。1967年6月5号到6月10号，又叫六日战争，又叫六五战争啊，因为打六天就打赢了。从6月5号，这个时候阿拉伯联盟328000人，因为阿拉伯联盟5个国家到7个国家来打，结果打不过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国，所以真的对全世界来讲真满面羞愧，对不对？这么多国家打不，他们本来想很快就可以打败了，结果呢打输了，以色列人也多了，阿拉伯联盟呢人也多了，看军力各方面都强了啊。这一个战争啊，其实也不是以色列发动，这5次都不是以色列发动的，但是这一次战争比较特别，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总统是谁我忘了，美国总统啊，罗斯福好像忘了，1967是罗斯福，不是不是不是罗斯福，是别的另外一个总统，他其实
Johnson Johnson
这样的啊。那个时候呢，他就我们知道在打仗有很多是情报，对不对啊？他就故意放了一个情报，就是那个通信。结果呢，苏俄是帮助阿拉伯联盟，苏俄就拿到了这个情报以后，就告诉阿拉伯联盟说，以色列人打算要打你们，要打你们，所以呢，他们就那我们就先发制人了哈、要打，因为已经拿到一个情报。其实这是美国故意放的一个情报，故意让阿拉伯联盟发动，以色列是准备了，可是不是他先发动的，所以呢他们就打了。打的时候还一样6-3面夹攻，那个时候很有名的一个将军就是戴雅啊，独眼将军啊，还有那个时候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人啊，一个统帅，一个将军带领的，就是沙龙，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啊，所以他会立得很大的功，所以为什么以后选总统会选上跟这个有关啊。这个是六日战争的这个情形啊，他们呢就占领了，不只是打，而且把耶路撒冷占领。我们知道1948年联合1947年以色列要同意让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已经讲好耶路撒冷是国际首都，是联合国来管，你们不可以靠近，不可以靠近啊，而且不可以靠近的，绝对不能靠近这个哭墙这个地方。那以色列人打6天打进耶路撒冷，好像就是这么开进去的啊。然后空军呢 就反应就跳到这个圣殿山。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赶出去主后132年以后，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靠近圣殿山，绝对不能上去。所以反兵跳下去圣殿山是第一批1000-2000年来进到圣殿山。那这些反兵呢，开始很高兴啊，哇，我们来到圣地。那个时候法亚将军说，我们已经来到至圣所，我们绝对不会离开，这是以色列人的精神中心，我们绝对不会离开。可是他们反兵跳下去以后，以色列现在也是一样啊，他们对圣地至圣所在哪里很看重，不知道，现在根本不知道至圣所在哪里。那个时候也一样，1967年的时候，他们才发觉说，我如果踩到至圣所的时候会被击杀。犹太人不是大祭司，如果没有洁净自己，一进到至圣所会被人击杀，所以他们马上赶快退下来，不敢在圣殿山上。可是就在那哭墙啊，那个金金的，就金顶回教室旁边的哭墙，他们就在哭墙这个地方，士兵啊，很多人都是在那里啊。没想到6天的打仗就打赢了，你看他们就很多的被这些啊巴勒斯坦人啊，这些约旦人，这些全部都被那个，然后百姓也都要他们把他们赶出去，赶到约旦河外去啊，赶出去啊，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军人跟百姓非常的欢呼。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我有一次我在华行的时候，我住在纽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姊妹家，他家对面是一个犹太人，那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刚刚搬家，所以那个犹太人就来，因为新搬进来嘛，然后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就拿了一本大概有这么大的一本书，这么大一本书，很厚，这么厚，然后就给我们这个弟兄姊妹看，我正好在他家看到，他就说1967年的时候，这一个邻居啊，那本书是什么，就是六日战争怎么打的这个记录嘛。他说1967年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啊，还没有结婚，在美国一打仗他就赶快回去，他说打死也要打死，因为以色列国家快要存亡在旦夕之间啊，就是打死也要去帮助以色列建，要扶持起来，所以他就回到以色列去打。结果没想到不仅没打死，而且还打了胜仗啊，所以这是他一生最光荣的事，就是我参加了六日战争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一碰到人新的人，他就要告诉他我们是怎么打的，从这里打怎么打怎么打啊，没想到6天打了胜仗啊。所以以色列六日战争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所以以色列的领土呢是蓝色的部分扩大了1/3，本来比较少，现在扩大了，因为他们占领了。那这个跟我们现在就有很大的关系了，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人要建国的事情，然后就联合国一直就说什么以色列人呢，这个耶路撒冷是我们管的，是联合国管，你们一定要退回到六日战争之前的地方，这是联合国要以色列的这个情形啊。这是六日战争的时候阿拉伯那几个国家7个国家联合打以色列，最后六日战争甚至把这个红的部分，就是那个西乃山都夺回来了，西乃山整个夺回来。我去过西乃山哈，那那个导游是个是埃及人，非常好的一个埃及人，是一个文字学家，一个埃及人。那个时候我每一次去我都会先想一些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去问这些导游啊，我就问他说六日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夺回了这个西乃山，那为什么最后要还给埃及，因为他是埃及人嘛，埃及人嘛。那他的答案是说啊，当然最后和谈的时候的条件，不打的条件就是把整个西乃山给埃及人，给埃及人呢、啊，因为那个苏伊士运河就在这个地方，西乃山对埃及人非常重要，这是整个那个苏伊士运河是他们整个经济1/3的经济是从苏伊士运河来的，所以西乃山对埃及人非常重要。可是这以色列人呢，为什么要还？那我就问了这个埃及人导游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六日战争要把 这个西乃山还给埃及啊，他给我的答案是这样啊。他说我们看这个西乃山红的这一块，他说这个海岸线太长了，三面的海岸线，对不对？一边是靠着以色列，蓝色的部分是以色列，三面的海岸线，以色列没有这么多的军力去维护这个海岸线啊。然后呢，这是他的答案啊。那我自己就从圣经来看，以色列人把西乃山还给埃及，因为是埃及占领的，以色列但原来是西乃山是埃及的，到底符不符合圣经的心意？圣经啊，圣经上讲，我们今天是要看圣经怎么讲。就以我们今天要来解决的巴勒斯坦的问题，有很多以色列的总统要土地换和平，这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的。神把这一块应许之地给他们，他们就要去，就是要去打，这是绝对不能放弃的。那西乃山，神有没有应许给以色列人？没有。我的答案是，西乃山神没有应许给以色列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是从这个红的跟蓝的之间，那是埃及小河，一直到伯拉大河，所以不包括西乃山，不包括西乃山，这是我们来看的这个情形。好，那这是整这一张图非常重要哈。我这一个图是到2001年，那现在到2014年的还有比较更那个，那一张是1946年巴勒斯坦跟犹太人的。跟犹太人在1946年，白色的是犹太人，绿色的是巴勒斯坦人，就是以色列还没有复国之前，这一块地方迦南地叫做巴勒斯坦，对不对？就是本来是非利士一小块，但是整个是巴勒斯坦人住在那里啊，住在那里。以后呢，1947年联合国定的要让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就算均分了，白的是给以色列人，绿的是给巴勒斯坦人，白的部分中间绿的是心脏地带，最重要的犹太人不可以靠近耶路撒冷，不可以靠近，为什么？因为有金顶回教士在那里嘛。然后海边的这个绿的就是加萨，现在常常报纸上有登的加萨，就是非利士巴勒斯坦，还有北边的那个戈兰高地，那也是。所以以色列摆的这一部分第二张图是完全没有防卫的，心脏地带不是他的，上面戈兰高地防卫地带不是他的，所以敌人是可以随时入侵，从三面就可以入侵，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第三块地方是以色列从1949到1967六日战争的时候夺回来的土地，是不是多一点？多了很多啊！北边戈兰高地他们拿到了，然后东耶路撒冷那个这个东耶路撒冷不属于他们，西边的就是 West Bank 这边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地方就到了。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一路一直在归回。以色列回去以后，不是开，当然他们打仗打赢，把阿拉伯人把那些回教巴勒斯坦人赶出去。然后他们也用钱买了很多的地，所以到2001年的时候，白色的部分就是以色列人的。你看第一章跟第四章是不是相反？好像相反过来，对不对？那这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这个土地的问题。巴勒斯坦很快要建国了，很快已经都谈得差不多了啊。那他们要现在接下去就是联合国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联合国一直在讲，你们要退回到六日战争之前，就是第二章，你要把很多土地让出来给巴勒斯坦人，你可以建国，巴勒斯坦要建国，他们也要土地。所以联合国一直说，你要退回到1967年的那第二章的土地，要还给巴勒斯坦人。可是我们真的要为以色列的总统，现在总统祷告啊，因为他的压力非常的大。到底是要以土地换和平，还是要造个神的话，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好，那我们再看圣经上有预言的，在撒加利亚书那里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所以神有没有应许他们会夺回耶路撒冷？ 这是撒迦利亚书的预言，从东方从西方，当时撒迦利亚书写的时候，前面的七章都是跟第一次归回有关，以后从八章到十四章是将来的预言，第十四章讲到主耶稣降临橄榄山哈。那从东方从西方救回，只有这就是以色列1948年复国，因为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三次归回都是从巴比伦回去，没有从西方回来，没有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从南方归回的，都是指着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的情形。所以这一点圣经很重要，他说你们从东方从西方我把你们带回来的时候要回到哪里，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很奇妙，1967年以色列人就占领了耶路撒冷，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的首都不在耶路撒冷，到现在联合国还不承认耶路撒冷的首都是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的首都是耶路撒冷。他说你们的首都是台拉维夫，就是就圣经讲的约帕在海边啊。那这一节圣经是神所说的，我要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啊。然后我们再看以西结37章，以西结37章的前面这一段是讲到库普复活，库普复活也是指以色列1948年复活。他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那我要领你们进入你们列祖所得之地。所以圣经要讲得很清楚，然后这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各国四围聚集他们，这就是以色列1948年复国，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住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绝不再成为二国。所以现在如果联合国如果要让巴勒斯坦要建国，我们要看这个消息啊，巴勒斯坦要建国只有一个条件，要有耶路撒冷做首都。那这个真是烫山芋啊，这非常难解决的问题。他们一定要耶路撒冷做首都，为什么？主要是耶路撒冷上面有个金顶的钥匙啊，主要是这个。可是神的话说什么？在这个山上不再成为二国，只有一国。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首都在台拉维夫，然后1950年的时候，以色列的国会就宣布我们要以耶路撒冷做首都。这是信心还是盼望？信心。为什么？有神的应许，我们刚刚读过了，你们要我把你们从东从西领回来的时候，你们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这是神，这是信心。我们今天很多事情要把信心跟盼望搞清楚，信心是有神的话有应许，对所有的救恩我们要信心接受。可是我们生活上很多的难处，包括我生病我什么难处，那个我们求祷告神的是，你不是说我相信我会好就会好，不一定的，因为那个是盼望不是信心。神没有这样应许所有的病一定会好，对不对？没有，神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可是他应许的是在我里面有平安。那以色列1950年就宣布我们要有耶路撒冷做首都，这是信心，因为有神的话。好，1967年六日战争，他们就夺回耶路撒冷。你去看那个影片，他说这坦克车就这样开进去的，好像没有人看就这样开进去，很奇妙，因为神应许他们要夺回耶路撒冷啊。夺回耶路撒冷跟这个末了的我们这个末世的预言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为圣殿一定要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以色列人的圣殿一定要建在那里。还有最后千年国度的时候，神主耶稣来到地上，千年国度的时候是要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千年国度在地上，这是耶路撒冷为中心，这是大君王的京城啊，所以一定要收回耶路撒冷啊。到1980年的时候，以色列政府又宣布了，这个为什么？因为开始谈了，因为那个巴勒斯坦要建国，他们要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很可能联合国就像所罗门的一样啊。所罗门不是有一个处理一个案子，有一个两个妓女生了一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活的，对不对？所罗门怎么说？啊，就拿一把刀来把这个孩子破成两半，一人一半。 这个是很有智慧的啊。他这么一做的时候，这个生母就说：“我宁可不要给他，可是那个不是他生的，就什么好，把他撇开啊。”所以说，这是所罗门的智慧，他就一看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母亲了。可是现在联合国呢，很有可能就是，那如果你们已经占领了，虽然联合国到现在还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那这是我们耶路撒冷是我联合国管的。但是现在巴勒斯坦要以耶路撒冷做首都的，所以联合国会不会就一件事情？那就耶路撒冷分东西两边。那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城市就是这样子啊，这个 Kansas City 啊，就是一半在 Kansas City， 一半在 Missouri 州，一半在 Kansas City 州啊，这个一个城市分两半啊。以色列呢，1980年又宣布了，耶路撒冷不可分割的永久首都。他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用耶路撒冷做首都，这是大卫建的，大卫建的首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首都。现在为什么成为巴勒斯坦的首都啊？为了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争的你死我活，就是为了争这个。那以色列1980年宣布耶路撒冷是不可分割的永久首都，为什么？因为很可能会分割。这是信心还是盼望？信心。为什么？刚刚我读过的，在这山上成为一国，不再分为二国。在这个山上只有一国，不会有两个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可能就要引起这个世界大战了。不引起世界大战，中东也要打得真的你死我活。现在每一天我们真的你看到那非常非常的紧张，加上这个伊拉克的这些这个什叶派的这些啊逊尼派的这些，太可怕了，太他们都是每天都是这样子要打哦，要打的这个情形啊。然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4-0就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安全理事会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以色列，你们不可以改变耶路撒冷的国际地位啊，不承认，不承认。到现在联合国还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还是这样，你们的首都在卡拉维夫，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我们看夺回耶路撒冷，那一步一步，这是1967年的那个1967年六日战争夺回耶路撒冷的情形。好，我们再往下看，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么重要？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居所，就是旧约的时候，神让大卫建了这个国家以后，他就拣选耶路撒冷做首都啊。而且呢，他说我呢，这是我要住在这里，这是我安息之所，这是大君王的京城啊。这个在下面一个，这是大君王的京城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一直再下去都没关系哈。锡安山大君王的京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他要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所以耶路撒冷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神的京城，神在全地要选一个地方作为他的居所，这是神选的。那要跟他抵抗的，要抗的是谁呀？那就是去跟神抵抗了，不是跟以色列啊。以色列只是站在神的话语这边，那真正要对抗的，那就神出来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好，那赎罪日战争也是打得很厉害啊，这个我们可以稍微跳过去。这个人已经增加了非常的多啊，阿拉伯人有101万，以色列只有41万，最后还是打赢了，最后还是打赢。好，然后现在以色列就规定说，就是过节的时候也要去打仗，也不能回家过节啊，要去打仗，就是因为赎罪日战争。然后1982年就黎巴嫩战争啊，黎巴嫩战争。这个黎巴嫩战争呢，打的最后也是以色列打赢，虽然以色列人比较多了，还是他们打赢。然后我们就看1982年以后就不再打了，这5次中东战争以后不再打了。虽然现在常常这个炸弹丢来丢去，可是那个都还不是一个战争，中东战争以后就是一连串的和谈，跟这个和谈，跟那个和谈，从1992年和谈，这个换了几个总统啊，克林顿这个布希什么换了几个总统， 这些人大概这些人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啊，这个阿拉法特也过世了，这个沙龙也过世了，这些全部都回去了啊，那最后就是神来审判了啊。好，这个什么啊，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这个法国的总统希拉克了，什么这些大人物都出来谈了啊，但是谈的有没有结果？我们往下看，那个很多谈了，一直谈到2003年的诺贝尔和谈了，这个再下去，这个都是在和谈的事情，什么大卫营很多的和谈呢，2005年都在和谈呢，这个谈都没有用，有没有真正的和平？有没有真正和平？和平不是谈出来的，和平是活出来的，不是谈出来的，对不对？他们这个签约都可以撕裂的，对不对？一下子一个炸弹又爆炸了啊，有没有和平？没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还是存在的，那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还是在的，因为那里有很多这个巴勒斯坦那些人的那个营地啊，那个营地啊。好，这个伊朗呢，伊朗跟这个离得很远的、啊、伊朗总统这个名字好长，我叫不出来啊。他讲说什么？哦，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你看得见吗？自己想啊。他说要伊朗总统高呼要擦掉以色列，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擦掉，好像拿一块橡皮擦一擦就擦掉了，有这么容易吗？他这里又讲，他说，好，往再往下，这也是他啊，他说以色列里面这个锡安复国运动啊，是从欧洲出来的嘛。锡安复国运动从欧洲出来，那你们就在欧洲有给你们一块小地方，你们去建国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的预言就不会成立了。神的话，圣经最大的权威就是预言，百分之百预言。如果以色列在欧洲建国的话，复国的话，圣经预言就可以废掉了，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什么。我要把你们领回列祖之地，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地方。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个以色列总统说，伊朗总统说，以色列终将消失，这是2006年讲的话啊。我讲到这里，我说我会眼看，我相信我会眼看见这个伊朗总统什么哈曼什么什么这个人，我会看到他消失，从地上消失，可是以色列不会消失。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不会消失，因为最后神会出来征战的哈。好，因为这里讲到说，这是撒迦利亚书12章，神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像四围的列国啊，像四围列国的名称为令人昏醉的杯，什么人举起的话会受重伤，所以神会自己来击打这些周围的这些列国啊。然后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据理攻击他的万民做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这神的话，撒迦利亚书的预言啊。好，我们讲到说最后就撒迦利亚书就讲，最后呢，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他来的时候要降临到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那是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所以耶路撒冷还是以色列人的，耶路撒冷还是大君王的京城啊。这是讲到主耶稣最后要来的情形了。好，我们再往下，以色列人归回，我们很快的看过去啊，这一段跳过去。以色列人的7月1号是他们的吹角节。好，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怎么归回。193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欧洲最多的就是这些地方。好，我们看的这个波兰、罗马尼亚这些哈，很多这些都是以色列人最多的地方。然后有600万被杀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归回迦南地。1882年到1903年，只有2万到3万人回去，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统治不让他们回去啊，不给他们签证。1904到191410年回去的3万到5万人啊，然后1917年就是被贝弗尔宣言的这件事情以后，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回去了48万，是不是突然所有以色列从各地全都回去了？我刚刚说过，以色列地比台湾还小， 这个全世界这么多人要回到以色列地区啊，以色列怎么一直盖高楼啊？然后呢，1948年到1951年那个时候打仗，对不对？打仗很多人就回去了，3年的时间回去了68万人，68万人，以色列是不是在过吹角节，在归回了？一直下来，你看每10年就回去10几万人，1990年的时候有26万人回去。26万很多啊，尤其是从苏联的很多人回去。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是1997年以色列人分布犹太人全人口的分布图，下面的那一张图啊，下面那一张图再按一下，有1997还没有，1997年的时候以色列人有1580万，美国是北美是最多。我知道你们这个区是犹太人区是吧？好像很多犹太人住在这里是吧？啊 ，Rocket 也是很多犹太人住在那里啊。北美有600万犹太人，所以美国是犹太人的这个婴儿国啊。有了美国收纳他们以后，他们才回去。甚至1997年的时候，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比在美国的犹太人还少。600万犹太人在美国，以色列地只有460万。好，下一张。到2006年的时候就多了啊，美国590万，以色列560万，是不是回去了？很多人回去了哈、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讲到以赛亚书11章，神的话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下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来，是拿全世界各地像树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从四方把他们聚集回来。所以现在以色列就是在这个情形，一直在回去，一直在回去。下一章，以赛亚书还说：“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来，从东方，从西方。”所以就是。以色列第二次归回，不是像他们从巴比伦回去的时候一样，现在从东方从西方来，还下面这是东方，从以色列的东方就是就是那个欧洲跟美国的东方西方，对不对？因为地球是圆的啊。这个夏隆总统，上一张夏隆总统在就是2005年的时候，2005年的时候，前一张。前一张，2004年的时候，夏隆总统还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昏迷，他昏迷了8年嘛，这个今年的那个年初的时候死了。他说希望10年之内有100万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地区。这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归回。下一张，这是犹太人从美国、英国归回，就从东方、从西方归回。然后再下一张，他从归回到应许之地，还有从啊，再下一张，我被北方说交出来，以色列的北方就是俄罗斯，很多犹太人从俄罗斯回去，很多那个大胡子的、胖胖的那个啊，都是从很住在。然后这一章说，对南方说不要拘留，以色列的南方就是这些人，就是埃塞俄比亚，就是伊索比亚，这些人呢是黑人，很黑的啊，很黑的这些黑人，这些人呢，以色列政府承认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所生的后裔，示巴女王到去见所罗门，对不对？以色列政府承认的，以色列政府承认的，他们有 DNA 的测，这些人是所罗门的后裔，所罗门王的后裔啊。所以这是圣经上讲从南方来，那以赛亚就讲得很清楚，43章，从东方、从西方、从美国、从欧洲，北方俄罗斯，南方埃塞俄比亚、伊索比亚，以色列都回去了。所以现在以色列就是在过这个吹角节，一直在回去的时候。那接下去我们就会看到神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开始那最后整个战场是在以色列地。 那我讲这些是做什么呢？主要的目的，我们会看到主再来之前的这些预兆一步一步的应验。虽然这一段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没有提到，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局势已经来到这个地步，巴勒斯坦要建国，要以色列上人做首都，这是都是圣经上的这些预兆。而且呢，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保罗在罗马书也讲，他是那个橄榄枝子，好的折下来，我们的血橄榄枝子接上去，我们得了这个肥枝，可是神还要把他们再接上去，他们以色列会最后，以色列会全家得救啊。那当然要到最后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为以色列祷告。真的在我们祷告中要常常纪念以色列，特别是为以色列的总统祷告，他的决定要符合圣经啊，因为要能够站立得住，他有很大很大的压力，这些都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一些预兆。那这些都跟我们这个时代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报纸打开就是这些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一步一步的看。那后面呢，我在来的时候我会往下再讲那个圣经的预兆是怎么样的成就，你就听得懂。